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宣布，去年11月巴黎恐袭事件的主要嫌疑人将可以从比利时被引渡到法国。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比利时和法国当局现在将共同考虑如何将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引渡。星期四早些时候，萨拉赫的律师说，他的客户渴望法国官员就他们对袭击的调查进行合作。律师穆瓦斯对记者说，萨拉赫不会抗拒将他从布鲁塞尔引渡到法国。今年3月18号，阿卜杜斯拉姆在布鲁塞尔被捕，先前他逃亡4个月，他被控协助策划了对巴黎的袭击，袭击造成130人死亡。萨拉赫也跟上个星期参与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的哈利德和伊布拉辛巴克拉乌伊兄弟有关系。布鲁塞尔袭击案导致32人死亡。在这同时，检察官辛基森对34岁的法国人克里基提出初步的恐怖指控，称在他的住宅内发现的爆炸物和武器显示了他有意随时采取极端暴力行动。克里基举行在2014年底或者是2015年初去过叙利亚，比利时当局已经在去年7月对他作出缺席审判，判定他犯有恐怖罪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华盛顿主持他的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他承认全世界仍然受到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可能引爆放射性炸弹的威胁。峰会开始之前，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继平壤今年1月进行核试验以及2月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之后呢，朝鲜带来的核威胁问题。奥巴马在会谈后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努力要遏制和防范朝鲜的挑衅。朝鲜问题也是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焦点之一。习近平在会谈之前表示，希望在朝鲜核问题和其他区域及全球问题上加强沟通与协调。华盛顿认为，作为平壤盟友的北京在实施联合国就朝鲜武器发展对其实施的制裁上起关键作用。在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还将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分别举行会谈。继布鲁塞尔3月22号发生袭击之后，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呢，可能在确保核材料方面增强了紧迫感。新闻报道，与布鲁塞尔袭击有关的两兄弟也参与了一个获取比利时核设施信息的阴谋。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担心在向拥有核武的巴基斯坦这类国家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安全。巴基斯坦的拉赫尔在复活节当天发生恐怖袭击，造成70多人丧生。来自5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团出席了峰会，他们中很多人将出席星期四晚上由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克里主持的工作晚餐。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普京在俄罗斯2年前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和奥巴马的关系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参加峰会是因为在议程上的这个相互合作不够。但是奥巴马说，美俄两国拥有全球90%的核武器，双方应该进行谈判以进一步减少我们的库存。他说，两国大量冷战时期的核武库是极不适应对当今的威胁。美国和中国已经宣布，他们将在4月份签署巴黎气候协议，他们希望此举能激励其他国家正式加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华盛顿和北京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将有助于尽早使巴黎协议生效。该协议是由近200个国家在去年12月草拟的，但要在至少占全球碳排放55%的55个国家签署之后才能生效。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两国将在4月22号地球日这一天与其他一些国家一起签署这一协议，这是可以签署此协议的最早一天。土耳其汽车炸弹爆炸，6名警察丧生，以上是国际要闻。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主持核安全峰会，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美国专家表示中日韩可能出现提炼金属布的竞赛；美国再次警告中国不会承认南中国海防空区；以港独为目标的香港民族党引发北京与港府的强烈反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即将举行的核安全峰会。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31日在主持核安全峰会的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白宫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是美中首脑保持接触的继续。除了重点讨论朝鲜问题以及其他合作的领域之外，美国也不会回避包括人权、网络安全与南中国海在内两国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在主持核安全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后，与前来参加这次峰会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晤。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3月29号就这次峰会与媒体进行电话吹风会时表示，
这次会晤也给如何解决朝鲜构成的威胁以及推动美中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机会。
尽管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是两国领导人保持了频繁的接触。习近平去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随后他与奥巴马在巴黎气候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在那之后两位领导人进行了三次电话交谈，预计两人今年9月在中国主办20国集团峰会期间还会见面。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康达在同一个电话吹风会上表示，美中领导人之间保持高频率接触是因为双方意识到这是解决问题以及做出决定的地方。
I think because of this high tempo of senior level engagement, we've been able to identify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on where our interests align.
我认为由于这种高节奏的高级别接触，我们可以找到在双方利益一致的领域进行合作的机会。例如目前与中国的双边合作领域异常的广泛与深入，从气候变化、核安全、发展、公共卫生到伊朗与阿富汗问题，我们之间的接触也使得我们以非常坦率和有建设性的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我们不掩饰我们的分歧，不隐瞒他们，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也没有刻意进行保留。
康达预计奥巴马3月31日在与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上也会采取这种平衡的手法。
Then our presidents will talk about again the range of issues on which we cooperate.
两国领导人会讨论双方合作的一系列问题，也会讨论包括朝鲜问题在内的共同挑战。我想他们还会坦率地就我们继续存在严重分歧的领域交换意见，包括人权、网络以及海洋问题。
美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岛以及军事部署的行动是将该海域军事化，无助于争端的解决。美国国防部星期二对中国最近在帕拉塞尔群岛试射反舰巡航导弹表示关注。中国认为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国防设施是正当的，与军事化无关。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在回答记者提出的有关南中国海的问题时说，美国会继续重申解决海洋争端所应遵循的原则，包括非军事化、和平解决争端以及支持根据国际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他说这些原则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That's not to single out China, that's a principle that we would support as it relates to any country. And we'll be very clear.
这不是单指中国，这是我们针对任何国家都支持的原则。对于我们认为有违这些原则的行为，我们会明确表达立场。就像我们明确表达对推动像国际航行自由这样国际原则的兴趣一样。
在朝鲜问题上，罗兹说美国得到了中国很好的支持，但是很明显的是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包括落实对朝鲜采取的制裁。美国国务院负责军控与国际安全的副国务卿戈特莫勒3月29号在外国记者中心举行的吹风会上也表示，美中两国在实施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上有着很好的合作。他说，在与我的中国同行的互动中， 我对他们高度聚焦在确保安理会决议案得到良好与可靠实施上与我们合作的程度深感鼓舞。就像你们所知道的，这个决议案对朝鲜继续进行边界商贸活动的能力施加了强有力的限制，不管是在海上、空中还是陆地。这位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会在朝鲜问题上继续与中国密切合作。不过，美中两国就美韩针对朝鲜的导弹威胁而计划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上存在尖锐的分歧。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布鲁金斯学会表示，希望中方接受就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做出技术解释的提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作出回应说，美国推动在韩国部署萨德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问题。部署萨德系统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实际防御需要，将直接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在核安全峰会即将登场之际，一些美国专家表示，有一个可能被核安全峰会忽略，但是却值得关注的议题是，中国、日本、韩国之间可能出现一场提炼核材料金属钚的竞赛，从而加剧东亚核扩散的危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国会山的报道。
在星期三的一个国会研讨会上，专家们对于中国、日本、韩国的民用金属钚提炼计划表示关注，因为金属钚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艾恩霍恩认为，很多国家不愿意落在邻国后面，因此不惜发展潜在的核武器能力来确保安全优势。
日本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开始启用，将导致韩国也紧随其后。同样，如果中国的大规模金属钚提炼计划开始实施，这也将增加日本和韩国开始大规模进行金属钚提炼的可能性。
前美国国务院朝鲜核谈判特使罗伯特·格鲁奇提醒人们，这可能导致东亚核扩散。
对于目前无核武器国家日本和韩国来说，这是一个潜在的核扩散问题，而唯一的拥核国家中国将出现大量金属钚囤积。
日本目前已经有40多吨金属钚，其中一部分储存在国外。计划在2018年投入运转的六所村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将使日本囤积更多可用于核武器的金属钚。中国目前正在与法国一家公司商谈购买核燃料再处理工厂，其规模与六所村相似。朝鲜今年进行了核试验以后，韩国国内出现要求从核电站提炼金属钚，应对朝鲜核武器计划的呼声。分析认为，韩国由于朝鲜造成的核威胁而存在发展核武器的动机。布鲁金斯学会专家艾恩霍恩说，虽然他不相信日本和韩国现在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
但是即使民用金属钚提炼项目不会导致这些国家发展核武器能力，这些项目也会增加这一地区的不信任，增加这些国家追求核武器能力战略的诱因。
非营利组织核不扩散教育中心执行主任亨利·索科尔斯基说，中日韩大规模囤积金属钚可能导致严重后果，但遗憾的是，这个议题可能不会被列入这次核安全高峰会。他告诉美国之音，这个议题正逐渐引起美国高层的关注。
我觉得过去他们没有给予这个议题应有的重视，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美国不支持大规模的金属钚提炼。针对中国最近宣布建立大型商用提炼工厂的计划，美国能源部长莫尼兹说，这对不扩散政策来说显然不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主持核安全峰会，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峰会为奥巴马政府锁定能够加强今后核安全架构而做出的重要承诺提供了一个关键的机会，而亚洲国家对于峰会目标的实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的报道。
2016年核安全峰会将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这是奥巴马总统主持的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峰会。 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内的5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将参加这次峰会。不过俄罗斯抵制这次峰会。与前三次核安全峰会一样，这次峰会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核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危险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非国家行为者手上的可能。美国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研究执行主任萨尔默博士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军控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事务的白宫协调员。他认为亚洲国家对于实现这次峰会的目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First, Asia is the part of the world with the greatest expected growth in civil nuclear power.China,
在没有核能问题上，预计亚洲会出现最大的增长。中国、韩国、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雄心勃勃的核能项目，这些项目预计在今后几年都会扩大。当然，日本在福岛核事故爆发后还是一个问号。
萨默尔博士说，第二个原因是亚洲也是核武器项目出现最大的扩大与现代化的地区。他说，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当然还有朝鲜，都在加强其核能力。在他看来，亚洲对于这次核峰会的重要性还在于南亚面临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因此核材料或核设施受到威胁是可能的。参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核安全峰会的萨默尔博士还表示，在这次峰会的非正式议程里，有两个重要的议题也与亚洲有关，一个当然就是朝鲜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东亚国家对核燃料的民用再处理，即把钚从核反应堆的乏燃料中分离出来，把它用作燃料。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决议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对金正恩的愤怒与挫败感。在他看来，决议案既是对金正恩判断能力的测试，也是对奥巴马的考验。他说，朝鲜核问题无疑将是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在峰会间隙举行双边会晤，以及奥巴马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三边会谈时要讨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在民用再处理的问题上，萨默尔博士说，这是美国所关切的问题。
Because the same plutonium that can be used for fuel for power can also be used to manufacture.
这是因为用于核电燃料的钚也可以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构成一个潜在的核恐怖主义威胁。美国还担心，任何一个东亚国家进行民用再处理的话，其他东亚国家肯定也会跟进。
萨默尔说，尽管这个问题不会在这次峰会的间隙里得到解决，但是会在美国与中日韩领导人的会晤中得到讨论，也可能是美国下届政府继续关注的问题。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星期的核峰会将与日本、韩国及中国领导人分别举行峰会。朝鲜核项目的议题将是这几场峰会的主轴。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在华盛顿指出，北京与平壤有极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美国希望中国能为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做更多的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朝鲜核项目对亚太地区的威胁不断加大之际，美日韩三边关系的增强极为重要。奥巴马总统预定星期四与韩国总统朴槿惠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针对朝鲜核项目的三边会谈，他也预定在当天的核安全峰会场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布林肯29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一场有关美日韩三边关系的演讲中表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交往接触比以往更多，三个国家的伙伴关系有如棒球季节的大联盟一般，对地区稳定具有重要领导作用。
Today we are at a pivotal moment in our growth as partners.
我们今日正处于一个三边关系增长的关键时刻，我们可以选择安于现状，但我们三个国家的历史、精神和理想让我们选择不同于此的道路。我们拥有像是在胜负季节中的大联盟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支柱，是机会的灯塔，也是造福全球的一股力量。在奥巴马总统将美国的目光重新转移到亚太之后，我们已经成为共享理念、繁荣与担负全球责任的地区领导者。
7 years after President Obama rebalanced our sights on the Asia Pacific, we are proud leaders of a region increasingly bound by common ideals, shared prosperity, and a collective sense of global responsibility.
布林肯在答复现场人士提问时说，美国鼓励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项目问题上能做更多努力，尽管中国宣称他对朝鲜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但北京对于平壤仍然有相当筹码可以运用，美国希望能够在解决朝鲜核项目的问题上继续与中国携手合作。
China says sometimes that it is...
中国有时候说他已经失去或是不再对朝鲜有影响力。平心而论，当我们看到北京派高级特使到朝鲜，但朝鲜却在第二天就进行导弹或核装置试验时，这的确代表了某种意义。不过影响力和筹码是不同的两回事。即便中国的影响力已经减弱，但它的筹码并没有减少。中国与朝鲜在经济上有非常独特的关系。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案也特别凸显了这个关系。因此，我们希望与中国在朝鲜问题的合作上能够持续。
奥巴马、朴槿惠及安倍前一次会面是在2014年海牙的核安全峰会上。军方及防务官员说，自朝鲜一月举行核试验后，日本与韩国渴望基于对朝鲜核威胁的关切而在慰安妇的历史问题上和解。华盛顿日渐依赖其亚洲盟国共同合作维持地区安全。中国虽然支持联合国对朝鲜更严厉的制裁案，但他重申只有恢复对话协商才是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四次核安全峰会前夕，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欲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此前不久，朝鲜当局刚刚发布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狠话，但中国军事评论家认为，朝鲜威胁用核武只是一种恐吓，不现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义的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1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谓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 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殿龙也谈到，随着英阿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北京持续坚持台湾新领导人必须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海两岸关系才能持续和平发展的立场时，台湾政府发布的一个新的民调显示，超过七成的台湾人民并不认同北京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中。分析人士说，两岸都受到自己内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提出对方无法做到的政治要求，对台海情势的发展并没有好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台海两岸产业智库代表团时提到，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只要确认两岸关系的性质是同属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现在球在台湾手上。同一天，台湾政府的大陆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七成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在台海两岸对彼此的立场如此分歧的情况下，早在1998年即曾为两岸共处模式提出双方签署忠诚协议的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说，台海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内部政治，必须考虑双方都不应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政治要求，因为那只会带来一个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李侃如说，
Each side has its tensions. Each side has its domestic politics.
每一方都有他的紧张，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必须面对。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蔡英文不能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是做不到的。我要告诉北京朋友的是，要蔡英文违背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他会制造出一个对两岸关系不利的状态。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李侃如认为，蔡英文不是陈水扁，他没有陈水扁的议题，也不希望台海不稳定，而北京也希望两岸关系持续朝向正面发展，因此双方还有许多空间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只是现在北京对蔡英文缺乏信任，这个部分最好是透过不公开的渠道来沟通，不过这还必须双方有足够的智慧。李侃如说，
The risk is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ll raise a demand.
风险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对方在政治上无法做到的要求，而且提出要求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处于困难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这需要双方都对彼此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谅解，知道对方领导层受到何种局限。
对于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抛出的宪法说究竟是否代表北京立场的松动，李侃如认为王毅的说法只是一块拼图，在520之前北京与台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必须加以拼凑，他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台面下的渠道拼凑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让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朝正面方向发展。不过他再度强调，这还需要双方的智慧、政治勇气和耐心。与此同时，近日才从台海两岸穿梭接触返回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表示，他希望蔡英文与北京在台面下有某种接触正在进行。卜瑞哲说，如果只看公开说法，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言论，那么目前的局势的确让人无法乐观，但或许北京和蔡英文台面下有某种往来正在进行，他也希望双方能找到某种彼此共存的模式。卜瑞哲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th to some kind of coexistenc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彼此共存的道路，这个道路对中国、对蔡总统、对台湾2300万人民都有好处，但那必须双方都有意愿进行这个对话和交流。正如我所说，我希望这个情况正在进行中。
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促进北京与蔡英文的互动，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表示，美国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会涉入双方的谈话。对于5月20号以后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如果蔡英文仍然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海双方的制度化协商能否持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岸之间的下一步商谈将取决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双方沟通的情况。安峰山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中国警告台湾，一项在台湾立法院审核的法案可能会影响两岸进行协商和加强联系的能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新的法律草案或将允许台湾政府对于北京签署的协议进行更多的监管。台湾民主进步党提议，在与中国大陆长期搁浅并且充满争议的贸易协议通过之前，应先审核这项贸易监管法案。民进党在1月份的选举获胜之后，在立法院拥有了多数席位。中国一直忽视台湾的担忧，一再要求台湾方面加紧通过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这一协议将使两岸开放包括银行业、医疗保健和旅游业等多领域的双边投资。2014年，当执政的国民党试图让这一法案强行在立法院通过时，台湾遭遇了数年来民众反中情绪最大的一次宣泄。在被称为太阳花运动的事件中，数百名学生占据立法院并举行抗议活动，数十万台湾民众走上街头，在总统府外抗议示威。这是北京对民进党在台湾选举中大获全胜之后最新一次的警告。在台湾选民1月份投票时，一些太阳花运动的参与者被选为立法委员。有分析人士认为，青年人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随着太阳花运动得到提升，这在蔡英文击败国民党并当选台湾首位女性总统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中国对这历史性的巨变似乎难以接受。周三，中国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表达了北京的担忧。安峰山说，
凡是破坏
两岸协商谈判的基础，干扰和阻碍相关的进程，为两岸关系发展来人为设置障碍的行为，我们都坚决反对。
中国认定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两岸在1949年的内战中分离，双方曾在数十年间都极其相似的对各自控制地区进行独裁统治。台湾最终开始民主进程，在1996年举行首次总统选举。中国表达的另一个担忧就是这项监督法案可能会夺去两岸设立的半官方机构的权利。中国和台湾设立处理两岸关系的半官方机构，以疏通两岸的政治分歧。但台湾淡江大学的副教授黄介正表示，这项法案的通过不仅不会制造更多紧张，反而有助于消除疑虑。黄介正说
It's very natural for our parliament to ask for the rights.
作为一个成熟的民主地区，台湾立法院要求获得权利，并使用权力去监管台湾政府与任何外部实体签署的协议，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黄介正表示，尽管有对这项法案可能会将两岸视作两国的担忧，北京不会接受这样的定位，但民进党已经修改了法案原始的版本，提及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时使用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的称谓。黄介正表示，这是民进党向中国释放善意的一个很清晰的信号。黄介正补充说道
With the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有了立法院的监管，中国和台湾之间签署的协议会得到加强。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南中国海议题。美国再次重申不会承认中国在南中国海划设防空识别区。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星期三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说，他无法想象这一识别区会以国际法为依据。中国2013年划设了涵盖中日双方有争议的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诸岛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当时美国也未予承认。中国星期四回应沃克说，划设防空识别区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不需要其他国家指手画脚。南中国海情势近来变得越加紧张，台湾立法委员建议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南中国海政策，并考虑让海军陆战队员驻守南沙太平岛。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蔡适应表示，台湾政府25年前制定的南中国海政策必须重新检讨。
民国80年的时候，我想中国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填海造陆的情形了哈。民国80年的时候，周边国家对这些对南海周遭群岛的海域的主权主张，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强烈。好，所以我觉得整个环境已经变了。
蔡适应委员还说，不妨汇集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相关单位的意见，甚至美国方面的意见，制定一项新的南中国海政策纲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星期四邀请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等官员就南中国海情势发展、对台湾主权领土安全的国防挑战及外交因应进行报告并接受质询。台湾外交部的书面报告指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7个岛礁进行填海造陆工程，并且在永暑礁、美济礁以及华阳礁完成建制3000公尺长的飞机跑道。这份报告还说，中国今年1月2号于永暑礁进行民航机起降试飞，未来可起降军机。此外，在华阳礁设置高频雷达站，也在西沙永兴岛部署射程约200公里的红旗9型地对空导弹等等。另一方面，美国持续推动航行自由，日本、澳大利亚及越南和菲律宾等国纷纷加强在南中国海的军备，扩大各式军事交流。台湾外长林永乐表示，南中国海情势短期内将继续恶化，不过各方对于中国大陆还是维持斗而不破的态势。台湾国防部长高广奇接受质询时也指出，南中国海周边国家近来确实都出现强化武力的现象。
越南他当时增加了他们是强化的军备，菲律宾跟越南是很明显的。
高广奇部长还说， 台湾的南中国海政策就是维持和平稳定，希望各方透过谈判解决争端。但是如果出现军事冲突，台湾也有一定的应变计划。台湾政府于2000年改由海巡署人员担任南沙太平岛的守备任务。不过随着近来南中国海情势的演变，不少立法委员建议政府应该让海军陆战队重新回到太平岛。台湾国家安全局指出，近来南中国海周边国家逐步扩张维权力度，相关部署对于太平岛防务及海上运补已经造成威胁。国安局副局长周美武表示，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的相关建设及军事作为只是在进行战场经营，还没有设立防空识别区的能力。台湾总统马英九日前和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会面时强调，台湾政府在太平岛主权议题上并没有和中国大陆进行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焦点转向香港。周一宣布成立的第一个以港独为目标的组织香港民族党引发了北京和港府的强硬反应。国务院港澳办星期三表明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相信港府会依法处理。港府则立即跟进，指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将依法处理。不过香港法律界人士表示，提出港独主张属于言论自由范畴，现行法律无法追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周三对新华社回应近日香港成立以港独为宗旨的组织，在没有点名的情况下只坚决反对任何港独言行，认为香港极少数人成立港独组织的行为危害国家主权和安全及香港的繁荣稳定，也严重违反国家宪法、基本法，相信香港特区政府会依法处理。发言人还表示，注意到港府已依法拒绝香港民族党的注册，这一做法是适当的。随后港府也发表声明，指香港特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港独言行违反基本法，危害香港繁荣稳定，损害广大香港市民的利益，特区政府将依法处理。律政司则表示，港独主张有违基本法，所有涉及违反基本法或可能构成刑事罪行的行为，律政司会密切关注，有需要时采取合适的行动。自称有3到50成员的香港民族党星期三在脸书上回应称，律政司称该党成员或因主张港独而负上刑责之说荒谬，若因言论而被控分裂国家、叛国或煽动叛国罪，必会掀起限制及政治危机。回应还称，无惧恶法，奉陪到底，与港人一同推动香港独立。记者星期三致电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电话无人接听。陈浩天的传媒助理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陈浩天忙于党务，暂时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相关消息都会在脸书上发布。不久前接替长毛梁国雄出任激进泛民的社会民主连线主席吴文远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民族党的主张基本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还没有发展到什么行动会触犯法律的程度，因此他认为北京的强硬反应大可不必。他说，
香港民主党主张香港独立其实也只是言论自由的范围了，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香港人讨论香港的前途未来，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国务院律政司也好，说小小的一个组织提告到违反基本法，我想这个是说不过去的。
据港媒报道，建制派区议员在占领运动中曾代理申请清除路障的陈曼琪律师星期二表示，据煽动意图的港独作为是违法行为，要求律政司司长公开澄清港独违宪违法的法律观点。 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认为，港独不符基本法和宪法，但不等于提出港独言论是触犯刑法，应当是属于言论自由范围。只要民主党没有鼓吹他人发起武装革命，就不等同触犯煽动罪。不过张达明表示，由于港府已经拒绝主张港独的组织以公司或社团注册，民主党是否可以继续运作是一个议题，但社团条例是否合宪也是疑问，且回归以来也没有执行过。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成大法律系副教授梁美芬表示，提出港独者如果有具体表现行为便会违法，而市民纯粹提倡没有行动，是否违法要视乎背景。公民党法律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表示，不同意任何包括港独在内的不符合基本法的政治主张，但如果单纯提议港独不应负上刑责，包括煽动罪在内的刑责是针对行为。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对《明报》表示，北京强硬反应是意料之中，相信中央短期内不会有具体行动。港独在社会上缺乏支持，如果强加打压，只会引来更大反弹，影响九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不过何俊仁担忧，中央此举是为23条立法铺路。此外，工党立法会议员李卓人则表示，中央应该反省香港人人心越走越远，对一国两制失去信心的原因。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对信报表示，港独是中央的敏感点，港澳办的反应显示北京的紧张程度，担心港独意识在青年一代升温，但他表示港独在港人心目中根本不成形。10年前成立带起香港抗争风潮的激进政党社民联，目前仍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争，被那些在雨伞运动之后涌现的本土团体看作是温和保守。今年39岁，但早已是抗争常客的吴文远不愿多评论香港民主党，称目前港人所面临的急迫问题是如何捍卫香港人的核心价值。他说，
他们的纲领其实也很模糊，具体内容是怎么样，为什么要独立，具体的去达成他们诉求也没有具体的说，我也很难评论他们。我们在香港最重要的问题是要保护我们香港价值，言论自由啊，民主普选独立也好，这个是在下一步的问题。
去年毕业的前理工大学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召集人陈浩天，3月29日举行艺人记者会，宣布香港民主党成立，称不会承认基本法，会用一切有效的手段推动香港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包括推出候选人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并与其他亲独立的本土派组织合作。陈浩天表示，香港民主党的资金完全来自成员捐款，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和年轻的社运人士。香港的主流和激进泛民基本上是与香港民主党切割和保持距离，而本土民主前线的前立法会候选人梁天琦则欢迎香港民主党成立，表示希望两个组织可以有更紧密的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捷克期间，双方签订了众多商业文件。中国承诺将对捷克投入巨资，但捷克社会仍以怀疑眼光看待同共产党中国的合作。一直远离政治的捷克华人这次积极支持习近平的访问，也引起当地社会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3月31日星期四，韩国在仁川国际机场向中国方面移交了36具中国军人遗骸。这些中国军人死于1950年至1953年期间的朝鲜战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仁川是朝鲜战争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地点。1950年，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朝鲜金日成政权对韩国发动侵略战争。 金日成的军队通过闪电战拿下韩国大片地区。1950年9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仁川登陆，扭转了战局，打退了金日成政权的进攻。金日成随即向毛泽东政权求救，毛泽东旋即派遣中国军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正式参战。至此，在仁川机场移交的中国军人遗骸，就是在那时死亡的中国军人的。中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佩星期四在仁川机场遗骸移交仪式上赞扬眼下的中韩友好关系，
连续三年共同推进实施了三次交接，目前已达到541具，这是两国友好关系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体现。
韩国国防部次官黄仁武也表达了韩中友好的愿望。
韩中两国中共联手来解决。
这次移交中国军人遗骸是一种发展的势头，韩国和中国应当努力提升共同合作和共同繁荣。
金日成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朝鲜半岛不计其数的平民死亡，十几万韩国军人死亡。中国至今没有公布中国军人死亡人数，并依然将中国支持金日成侵略的行动称作抗美援朝。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承诺将对捷克投入巨资，但捷克社会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同共产党中国的合作。一直远离政治的捷克华人这次积极支持习近平的访问，也引起了当地社会关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三结束了对捷克为期3天的访问。习近平在最后一天的访问中同泽曼总统一起出席了两国工商界的圆桌会议，双方同时签署了30多份商业领域的合作文件，涉及金融、旅游、农业、航空、汽车、能源等众多领域。中国试图参与捷克未来的核电站的建设项目，中国的一家投资公司宣布大幅增加所持有的捷克一家航空公司的股权，中国公司还将投资在捷克建设一家大型的物流中转站。其中的一份文件涉及对泽曼总统一直推动的多瑙河、奥德河、易北河运河项目分析研究。捷克外长扎奥拉莱克说，中国计划从捷克采购350架轻型飞机以及20架双引擎的 L410 短程运输机，总金额会达到11亿美元。双方也在讨论捷克未来在中国建设飞机制造厂，每年生产18架到30架飞机。由德国大众控股的捷克斯柯达汽车公司也计划在中国投资。卢布急剧贬值，造成俄罗斯人出国度假大幅减少。捷克作为俄罗斯人较为喜爱的旅游地，因为俄国游客减少受到影响。双方这次特别提到要吸引更多的中国游客去捷克旅行。去年开辟了布拉格到北京的直飞航班之后，双方打算未来开通更多的直飞航班。两国还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不过一些捷克媒体强调，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仅集中在经济领域。泽曼总统说，捷克可成为中国进入欧盟的大门，他期待与中国的接近可为捷克带来将近40亿美元的中国投资。捷克高级官员星期三送走习近平之后透露，习近平对这次捷克行非常满意，历史名城布拉格更给习近平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深受共产主义之害的捷克社会对承诺中的中国投资以及与中国加强经贸联系将会带来的后果仍然持怀疑的态度。捷克媒体说，对与中国接近，捷克社会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吸引中国投资和发展经贸可为捷克经济带来好处，但反对者表示，捷克为经济利益驱使，背弃了捍卫人权的传统价值观念。迄今为止，中国投资以及同中国贸易对捷克经济的影响都微不足道。捷克新闻工作者普罗恰斯科娃说，中国人热衷购买捷克公司、房地产等，但是缺少好主意，没有带来更好的经商和管理理念， 这是双方经贸合作中面临的大问题。而捷克的政治人物、媒体也提到一些进入捷克的中国公司拥有军方。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比利时联邦检察官星期四宣布，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嫌疑人将可以从比利时被引渡到法国。检察官在一份声明中说，比利时和法国当局现在将共同考虑如何将萨拉赫·阿卜杜斯拉姆引渡。星期四早些时候，萨拉赫的律师说，他的当事人渴望法国官员就他们对袭击调查进行合作。律师穆瓦斯对记者说，萨拉赫不会抗拒将他从布鲁塞尔引渡到法国。今年3月18号，阿卜杜斯拉姆在布鲁塞尔被捕，先前他逃亡4个月，他被控协助策划了对巴黎的袭击，造成130人死亡。萨拉赫也跟上个星期参与布鲁塞尔自杀炸弹袭击的哈里德和伊布拉辛巴克拉乌伊兄弟呢有联系。布鲁塞尔袭击案呢导致32人死亡。在这同时，检察官星期三对34岁的法国人克里基提出初步的恐怖指控，称在他的住宅内发现的爆炸物和武器显示了他有意随时采取极端暴力行动。克里基在2014年的估计在2014年或者是2015年初去过叙利亚。比利时当局已经在去年7月对他作出缺席审判，判定他犯有恐怖罪行。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华盛顿主持召开他的第4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他承认全世界仍然受到朝鲜发展核武器以及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可能引爆放射性炸弹的威胁。峰会开始之前，奥巴马在白宫会晤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继平壤今年1月进行核试验以及2月发射一枚远程导弹之后朝鲜带来的核威胁问题。奥巴马在会谈后表示，我们团结一致，努力要遏制和防范朝鲜的挑衅。朝鲜问题也是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焦点之一。习近平在会谈之前表示，希望在朝鲜核问题和其他区域及全球问题上加强沟通和协调。华盛顿认为，作为平壤盟友的北京在实施联合国就朝鲜武器发展对其实施的制裁上呢，是起关键作用的。在峰会期间，奥巴马总统还将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分别举行会谈。继布鲁塞尔3月22号发生袭击之后，美国和世界其他大国可能在确保核材料安全方面呢增强了紧迫感。新闻报道说，与布鲁塞尔袭击有关的两兄弟也参与了一个获取比利时核设施信息的阴谋。世界各国领导人还担心向拥有核武的巴基斯坦这类国家的核材料和核设施的安全。巴基斯坦的拉赫尔在复活节当天发生恐怖袭击，造成70多人丧生。来自50多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团出席了峰会，他们中很多人呢将出席星期四晚上由奥巴马总统和国务卿克里主持的工作晚餐。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没有出席。普京在俄罗斯2年前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和奥巴马的关系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不参加峰会是因为在议程上的相互合作不够。但是奥巴马说，美俄两国拥有全球90%的核武器，双方应该进行谈判以进一步减少我们的库存。他说，两国大量冷战时期的核武库是极不适应当今的威胁的。美国和中国已经宣布，他们将在4月份签署巴黎气候协议。他们希望此举能激励其他国家正式加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华盛顿和北京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希望他们的行动将有助于呢尽早使巴黎协议生效。该协议是由近200个国家在去年12月签署的。土耳其汽车炸弹爆炸又引起。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 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